就是这些人进入学堂之初就通过梁启超了解这个世界。与其说是梁启超选择了九零后零零后，我倒觉得不如说是九零后零零后选择了梁启超。
当时间来到了1937年这样的一个年份，当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回归到的传统，他有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目的，帮中国人找到自信心。很多人受了梁任公这一代人的影响，然后他们在西南联大的那个时期成了另外一波青年的楷模。我觉得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传承的这种力量。
而今天的九零后零零后真正走上了对于西方的一个祛魅的道路，是一个更有信心想象我们中国人以中国人的方式对世界做出独特贡献的这样一代。
言之有物，不止硬核。大家好，这里是新周刊硬核读书会 FM， 我是好汉。那我们这期节目其实有一点特殊啊，那这期节目是由新周刊硬核读书会在八月下旬举行的一次 B 站直播连线活动的录音素材整理而成。那我们这次直播活动的主题叫做新兴青年，那它的契机其实是一本书《致新兴青年的30场讲演》的出版。那这本书其实是梁启超先生在100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四处讲演的讲演录的合集啊。梁启超先生当时在中国大地上四处奔走，向青年喊话，主题大多是关于精神成长和教育的出路。那他的声音虽然已经过了100年，但在我们今天重新翻看这本讲演录的时候，他尤其的振聋发聩，甚至直指人心，直指当下，具有非常明晰的问题意识和洞察。那我们这次活动也邀请到了西南联大纪录片《九零后》的导演徐蓓老师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傅正老师，跟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梁启超先生所殷殷关切的那个时代的年轻人和那个风云激浪的时代，也希望能讨论一下那个时代的青年人的行动和他们的困局对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有没有什么样的借鉴或者经验或者教训。首先我们知道，不管是徐蓓老师的纪录片也好，还是傅正老师的研究领域也好，其实都绕不开中国近现代史。那闲话也不多说，我们就先从两位老师对那个时代和那个时代站在舞台正中央的青年人的兴趣开始说起。
我其实和这段历史的交集是特别偶然的一个相遇。我在大学的时候学的是英语，所以我在比如说人文社科这个领域是没有学过啊。当然我在硕士的时候在剑桥学了人类学，但可是我觉得主要是学习了一种研究的方法。比如说我在去剑桥之前，我做的大部分的片子都是关注社会现实的。我可能每一年的时间有一半是在农村度过，然后再有一半的时间是把农村或者就是城乡结合部这种地方的素材然后拿到机房去做剪辑做后期，我是做这个的。后来其实我在2012年是接了一个像大后方这种选题的一个任务，我是跟这个选题相遇了以后，我才觉得原来我是很喜欢做历史。因为我们大后方是从人物来讲述故事的，比如说蒋百里，比如说四川的有一个军阀叫刘湘，包括很少有人知道在中国建立了战时医疗系统的一个林可胜，就是很多人他们跟抗战这段历史有特别直接的关系，但是我作为一个自己觉得还可以读点书的人，对他们几乎一无所知。大时代的风云变幻下面，这些精彩的人物吸引了我，而且我在历史当中往往发现现实。12集的大后方做下来，一定会让我对中国的抗战史的前因后果，他做了一个很可贵的梳理跟铺垫。那么有了这个历史或者是铺垫以后，我再来做西南联大，我觉得它有一个可观的一个积累。就这样一步一步的累积下来，就感觉好像这10年刚好10年的时间，我是在12年的年底开始筹备大后方的，到明年我做完现在我手里的这个项目，也是一个历史人物叫卢作孚，刚好10年的时间做5部这样的片子，是一种偶然当中的必然吧，我觉得是一种跟这段历史的缘分。
刚才听了徐飞老师讲的那个，虽然我们职业不一样，让我颇为意外，有一些共同点。这个问题，类似的问题，我有问过我的导师，因为他们那个时候读大学的时候，正好是在就是他们成长起来那个年龄段，是正好是1970年代到1980年代，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转型期。他们之所以会选择近代史，就比如我的硕士导师明确跟我讲，就是他原来实际上是搞古代史出来的，搞古文字学，他对古文字学很关心，但之所以会选择近代史，就是因为近代史贴近于现实，有助于了解人们看清当下，就跟我们现实直接相关。虽然讲我不是他们那辈人，但是我很能体会他们那个想法，就是我原来也不是学历史的，我原来其实最初感兴趣的方向实际上并不是历史学，而是对于现实。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上我跟徐飞老师确实比较接近，或者有共同语言，就是徐飞老师也是从农村问题、农民问题、三农问题开始关注到历史。其实我也是，就是我最初一开始尝试着开始学写学术论文，包括读学术专著，在系统的进行学术训练的时候，一开始就是关注农民问题，到后来关注知识分子问题。我当时傻乎乎的觉得中国只要把这两个问题解决好了，国家未来可期。那么随着思考的深入，然后我越来越感觉到，如果不触及历史，那么就很难搞清楚现实。
对，我觉得确实就是听两位讲，就是觉得是很明显，就是我们关注历史，特别是关注近现代史，它可能更有一个更强烈的一个对当下的这么一个关怀。另外我觉得在二十年代的时候，那些知识分子不管是什么流派的，他们的那种关怀，他其实也都来自于他所面临的那个大时代。所以这也回到了我们今天要讨论这个话题嘛，就是说大时代和年轻人，其实这个东西是一体两面的，就是说并没有时间的限制的，我们今天一样可以讨论这个问题。那我觉得我们就可以回到梁启超这个讲演录啊，很有意思的一个宣传语，就是这本书上他的宣传语叫做这个，这是70后的梁启超越过新青年80后对新兴青年90后和00后谈话。出版商做这样一个宣传语，它当然有它的非常讨巧的地方啊，它很当下很呼应，但这个说法我觉得如果大家没有一点历史背景，可能是不太能理解为什么要这么说的啊。包括我们今天说70后80后90后，就代际的这个区别，它不完全是一个虚幻的一个概念的玩弄，它其实本质上有它背后经历的历史环境，不同代际的人他的整个的一个基础是怎么样的。那我觉得其实就可以让这个傅老师讲讲说，为什么梁启超这个70后他直接对新兴青年喊话，那当时的80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
其实我认为呢，不是80后出了什么问题，而是90后00后面临了什么新问题。其实我们注意一下，我们大家注意一下，梁启超是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会成为青年人导师，就是1900年的时候，清政府突然宣布废除八股，这个是清末新政的一个开端。废除八股文，开始改考策论，而策论呢分三场，45斤原来作为考试的科举考试全部内容被压缩到了只有一场的篇幅，不到三分之一的地位。那么另外两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一个要考中国历史和政治，还有一门要考西方政治、地理、易学这些东西。那你说中国政治还好解决，我们历史上有那么多书，还有那么多参考书好解决，改考西方政治、地理、易学，这玩意儿怎么考？那时候大家都不懂啊，对不对？连个参考书都没有怎么办？哎，有一个很重要的对象可以抄，就是我们可以抄期刊杂志。所以清政府的一个科举制改革直接就带动了中国近代报刊媒体业的一个发展高潮。考官出题要抄这个期刊杂志的新闻报道，就是学生复习也要抄期刊杂志的这样的一个新闻报道。当时是内地期刊抄沿海通商口岸的期刊，沿海通商口岸的期刊抄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梁启超的新民丛报又抄日本人的太阳杂志。所以你看就是这样的一个循环的这样一个链条。最后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一方面清王朝把梁启超等人视为朝廷钦犯，另一方面却不知不觉地让他成为了当时中国士子学习的一个对象。从前骂汤梁离经叛道的，至此却不知不觉都受梁的笔锋驱策做他的学士印子了。那么更重要的，这个现象到了1904年以后就变得愈演愈烈，因为那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清政府宣布废除旧的教育体制，开始仿照日本全盘吸收了一套西方的学校体制跟课程分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叫规模学制，什么世界史啊、世界地理啊这样的课程都是变得新式学堂要教了。大家原来读书人都读四书五经出来的，四书五经没有这方面的内容，怎么办呢？ 然后老师上课怎么上课呢？那就只有把梁启超的文章、报刊文章裁裁剪剪当做教材。所以我们注意一点，就是正好赶上1904年以后，赶上新式学堂改革的那代人，那代入学的人正好就是当时的90后和00后。就是这些人进入学堂之初就通过梁启超了解这个世界。所以说与其说是梁启超选择了90后00后，我倒觉得不如说是90后00后选择了梁启超。90后00后从读书的那一天起就不再以45经为典范，不以八股文为标准，或者说没有一天受到过八股文的浸染。他们身处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在当时来讲是一个信息爆炸或者说媒介技术革命的时代，而梁启超正好是那个时代的佼佼者。梁启超那辈人在青年心目当中的形象确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历史的这样的一个变局确定下来，可能我们在今天确实很难复制那样，不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对青年人这么大的一个影响力。
就像傅征老师给我们从这个中国近现代这个历史脉络梳理了梁启超之所以他能够成为当时的90后00后的青年导师的一个机缘啊。我们今天是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但是我们又是一个虚无时代。我觉得梁启超在二十年代想要解决的问题，它也是一个有一点点同构的意味。我不知道这个傅老师怎么看，就是他，因为我们知道梁启超包括他在二十世纪的这个大的思潮漩涡之中，他也会被当时的深深被影响的这个九零后零零后会被一些人认为是很保守的，因为他其实主张回归到一个中国传统文化的立场上去建立我们精神生活。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梁启超他至于我们今天的青年，至于二十年代的青年的一个挺具有借鉴意义的地方吧。不知道傅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
其实梁启超他会重视传统文化，他有经历过一个过程的，就是1898年的时候戊戌变法失败，我们都知道他那个时候开始流亡日本，头几年确切的说一直到了1903年为止，梁启超当时都是非常激烈的反传统的，这个东西直接体现在他那个著名的叫新民说当中，大部分内容都会表现他那个激烈反传统那个时候的梁启超。但是很有趣的是1903年以后他却突然改变了自己的文化立场，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呢是政治影响，这是一个方面。就是之前梁启超一度心向革命，到1903年后他突然觉得革命党不行，反而是清政府好像表现出了相当的改革的诚意，所以他的文化立场的改变跟他政治立场的改变有一定的关系，有一定的关系。还有一个呢，我们大家注意一下，是一个是日本人的影响，就是梁启超流亡日本的时候有一些日本人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我们把它叫做国粹学派。他在政治上实际上当时是反对日本主流叫脱亚论，鼓吹新亚论，反对当时日本政界主流的一个全盘西化的一个做法，他鼓吹东洋文明的一个优越性。那么在政治上这些人还在主张自由民权，他们这些人特别强调东洋文明的优越性，尤其是中国文化的价值，比如说著名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就是属于他们那个圈子里的人，而这个圈子对于刚到日本的梁启超，对于到了日本的梁启超，他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当影响的当时很多中国人，不仅是梁启超，还有一大批的当时的留日学生，其中就包括黄杰、邓石、钱玄同、沈监士等等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教授。所以我们注意一下，像钱玄同这样的人，虽然在五四时期非常激烈的主张废除汉字，是一个很激烈的欧化派，但当时实际上是在留日时期，实际上是一个很强烈的复古派。只不过说呢，钱玄同这些人到了五四时期他转为激烈的西化派，而梁启超却在五四时期强化了他自己对于传统文化的反应。为什么呢？理由其实很简单，梁启超这些人真正等他1919年到1920年的时候真正游历欧洲的时候，原来我们在远观欧洲的时候是一种想象，觉得欧洲很美好，真正近距离观察了欧洲，发现欧洲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美好。尤其是那个时候正好是经历世界大战，把欧洲都打烂了，机械文明破产的声音当时在此起彼伏，当时在欧洲，所以这个东西直接印证了梁启超觉得自己发掘中国传统文化是对的。五四运动成功让梁启超觉得意识到青年人其实比北洋实力派更加值得重视，所以说呢他从当时从欧洲回来，在1920年的时候从欧洲回来，当时以他为代表的研究系这个集团当时形成了一整套的系统性的文化战略，按照他跟张君迈这些人的规划， 这个是在梁实峰年谱长编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记载，就按照他跟这个张君迈等人的规划，就是阎锡回国以后，他们的这些工作方针就要开始努力的去争取学生，影响青年人。所以正是在这个方针的指导下，梁启超在1922年的时候正式进入清华大学，这个成为清华大学的国学导师。所以我们看到《知行新青年》这本书里收了30篇演讲，其中有20场，也就是说1/3的篇幅都是在他1920年旅游归来以后的作品。而就在这个时间段，就是梁启超正式进入清华大学，成为清华大学导师以后，这个时间段恰恰是梁启超一生当中难得的集中自己的精力去系统整理和进行学术写作的这样的一个写作学术专注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写了大量呢很重要的这个对后来这个研究中国国学很重要的一些著作，比如《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300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等等一系列的著作。如果我们把这些著作跟《致新兴青年》当中收录的演讲集合起来读，我觉得会更有收获。
徐蓓老师，因为是纪录片导演嘛，我觉得可能更能够从一个微观的角度给我们讲讲梁启超他的这种文化影响是如何作用于了那些您在90后这纪录片里所接触到的那些这个西南联大的校友啊或者学子们。
今天我看那个读那本书的时候，有一篇就是梁启超先生在1914年在清华做了一次关于君子的这样一次讲演。实际上我们在做西南联大最开始那个纪录片的第3集的时候，我们当时罗列了好多西南联大特别优秀的学子，然后我们当然由于篇幅和很多其他原因受限，我们只是简短的讨论了一下为什么西南联大可以培养出那么出色的学生。实际上我们的溯源是溯到了包括就是梁启超先生在清华的那个时期。我自己看的就是这种特别清楚的一代人影响一代人的这种关系。比如说那个时候14年在听梁启超先生的学生当中，我觉得应该有像叶启孙啊这样的人物包括还有其他以后成为西南联大学生的老师的这一群人物，他们可能当时就在这个大礼堂里听这个梁启超先生的讲演，然后这些人后来成了西南联大的老师以后，他们影响了类似像何兆武这样的学生，比如说待会儿我要讲到的钱穆，何兆武就回忆过钱穆先生怎么给他上课，然后很多年以后何兆武写出了《上学记》，我是在2000年的时候读到的《上学记》，那是我第一次对西南联大这个学校，以前它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名词，因为在之前没有看到大量鲜活的关于这所学校是怎么教学的，学生是怎么读书的，没有这方面的认知。然后看了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哦，我知道了，原来西南联大是这么一所学校。所以我感触最深的其实真的就是这样一个线条的这样的一种传承。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两个人，一个是金岳霖先生，一个是钱穆先生。原来知道金岳霖先生就是特别不好意思，都是从八卦里头知道的，刚好是在做西南联大的时候，我是系统的梳理了一下金岳霖的经历，然后他当时要把西方的哲学介绍给我们广大的中国人，那个书稿的名字非常传统的中国的名字叫《论道》啊，就是实际上他是要把西方深奥的那些哲学原理要介绍给我们中国人，他是用了这样一个名字，而且我觉得他在《论道》的这里面写了一段特别有感情的话，我念给大家听一下。他说：我虽可以忘记我是人，而我不能忘记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我深知道我这本书有旧瓶装新酒的毛病，其所以明知故犯者，就是因为我要把一部分对于这些名词的感情转移到这本书一部分的概念上去。有一位文黎明先生，可能傅老师认识哈，就是他是闻一多先生的这个长孙，他就评论到的这句话，他说金岳霖先生是特别主张传统文化的，真正研究传统文化的，他要找这个救国之路，要找传统文化中间我们民族的东西。 当时间来到了1937年这样的一个年份，当时的中国的知识分子他回归到的传统，他有一个特别现实的一个目的，帮中国人找到自信心。很多知识分子其实要聚焦到一个点上来，就是中国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中国会不会亡的这样一个问题。那后来 OK， 我们就选择了一个人物来描述，就是我们的钱穆先生。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采访了一位叫戴锦贤的教授，他刚好是钱穆先生的学生。然后那天天气特别热，我记得那个戴老师穿了一个西装，然后打领带打得很工整，就是他以一种特别庄重的方式来谈钱穆先生。然后他谈的一个观点他觉得特别好，他说我自己有这样一个殊荣，或者是这个缘分很值得珍惜，是因为我亲自的受过钱穆先生面对面的教育，有20多年的这种交往跟教育。他讲钱穆先生的这个整个的状态，就是说身材不高，但是有一种俨然的气象，说他20年来没什么变，就是精气神很足。刚好我在今天梁启超先生的这个演讲里面，我也看到修身的结果，就是他是一种这样的状态。我们当然现在很遗憾，我没有办法面对面的跟这些故去的大师接触。他说这个是特别大的一个损失，你必须是 face to face 的一个这样的交流，长期的或者是浸淫在其中，你可能所得的跟其他人都是不一样的。然后讲到他写国史大纲，戴老师就特别的动感情。他说钱先生的国史大纲是为中国人的需求写的，整个国家已经到了危机存亡的最后的时刻，所以在这一点上面来讲，事实上已经没有那个充裕的环境，我们所有的年轻的世代都需要一个解释，一个答案，中国到底有没有希望？如果中国有希望，为什么中国有希望？这就是当时的西南联大的学子想要的，它是一个快速的答案。就是所以为什么后来说钱先生的国史大纲都是些很粗略的大纲，为什么没有什么，我觉得他这个书的诞生的背景就是这样的。因为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讲钱穆，实际上他是就是一个承接讲西南联大的这段历史。我向来是不太主张从1937年77卢沟桥事变过后就那一天开始讲，其实我是从这个蒋梦麟他们三个校长出生的那个时候开始讲的。我觉得一段历史或者是一个特别精彩的一段风云际会，它的发生，它前段的历史的铺陈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个就是言传身教的问题，那个时候不只是钱穆先生，也不只是刚才说的金岳霖，像闻一多哈，汪曾祺他用了大量的这种特别丰富的语言去写闻一多是怎么上课的。那个时候所有的这个大学一年级的，不管是理学理的学工的，都穿过一座城去听这个文先生的上课，而且他上离骚，就是他上这些中国传统的这些文化，在昆明那个地方好像就是而东部我们的北部大片的河山沦陷，那个时候他们听这个文先生讲中国传统文化，他们认为就是文先生的每一堂课就是一场好的演出，高级有美感啊。这个时候我觉得他虽然不是像钱穆先生那样直接写了国史大纲回答了青年人这个问题是中国是有希望的，但是他从另外一个方式，我觉得从美学的角度，这种感觉他去感受到了，我们的文明是这样的，我们的文明是有生命力的。这种言传身教我觉得也是在汪曾祺、乌宁坤，就是等等等等的，包括那些学理科的王希济这些人心里都是埋下了一颗种子。然后我们再来看陈寅恪，他就是为了不当亡国奴，就是丢了一只眼睛嘛，就是他的视力就是这么丧失的，就是他这个人的这种选择本身就说明了一切。然后他在西南联大上课，然后像沈从文先生，他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一个还是很了不起的作家，可以细致到去观察他那个小院里头那个同学到底灯亮得比他晚，还是就是熄灯比他熄得晚还是熄得早，就如果熄得比较晚，他就第二天会去表扬那个学生，就说哎， 你还是挺用功的，我们现在应该很用功的 读书。但是这位如果是杨乙，就是那个学生叫杨乙，熄得比他早，他就第二天就会说你要用功一点，你熄灯熄得太早了。就是很多人受了梁任公这一代人的影响，然后他们在西南联大的那个时期成了另外一波青年的楷模。我觉得能够清楚地看到这种传承的这种力量。
听徐斌老师这么分享，就是觉得就是梁启超的这个他在二十年代这个演讲，包括他影响下的这个九零后零零后后面成为联大的这个校友，他其实是在非常动荡的一个时代给传统文化给修身给趣味的东西保持了一个火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在那个时代梁启超所强调这东西它并没有成为压倒性的力量，因为那个时代的主题可能仍然是救亡，仍然是革命，仍然是社会方案。所以说我们其实也可以辩证的看待一下梁启超的影响。那傅征老师，这应该是您的这个专业领域吧。
辩证看不敢讲吧，尽管可能我们今天有些人说他们观点会有偏颇，或者他们之间的有些观点和立场之间会不相同，甚至有对立，但是有一点我觉得是有好多人高度共识的。用一个梁启超曾经的论战对手的话，也是他对于青年人影响力不亚于梁启超的一位人，就是章太炎。他在1906年那个时候到了日本东京的时候讲过两句非常有名的话，他说他自己做学问，他治学的一个目的，他用两句话来概括，叫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那第二句话更有名，他叫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潮。就所以说刚才徐北老师讲钱穆在抗战时期写故事大纲那本书，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延长线上。那包括章太炎本人身体力行，因为章太炎的学生都非常厉害，鲁迅是其中一位嘛，对吧，他北大的整个新文化新旧两派其实上都是他的学生。那么他在1936年那个时候，我们知道日本人的整个军事压力已经非常大了，他民族危亡的时候，当时他就在苏州，就他36年去世，他去世前的时候就是在苏州搞国学讲习社。他之所以在那个时候去重提国学，要教人家国学，目的就是要把中国人的文化给强调，通过这个东西来发起中国青年人的爱国热情。
梁启超这个讲演录里，我看到一篇，我觉得不知道两位有没有注意到，就有一篇叫《知不可而为主义》和《为而不由主义》，是1921年，就是整整100年前，他在这个北京哲学社的公开讲演讲到的。然后这个编者按理提到，就是说梁启超可能是中国现代最早意识到现代性问题的一个学者。大家都知道，就是现代性或者说西方的文化，包括机器文明的倾轧，其实是一种工具理性，一种实证主义的一个风潮嘛。那其实梁启超在这个演讲里，他就很具有前瞻性的意识到了这种现代社会即将到来的这种大家好像一直在非常庸碌的过一种生活，但实际上本质上是极其无聊的，因为他没有精神生活嘛，而且做任何事情都是非常的功利，非常的计算，因为他是在高度的一个计算理性，一个绩效化的一个社会，我们今天肯定感觉得更强烈。因为我之前记得徐北老师在您的那个纪录片九零后巡演的时候，有的同学们提问说当时西南联大的时候，大家好好受教育或者说去学习是为了报国，但今天好像丧失了一个目标，我们好像一下沉溺到一个不知什么是目的的一个现代社会之中了。
我觉得特别有关照性，就是对，因为我自己的感觉特别深刻，是我们看这个片子非常感动，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呢，我们觉得那辈人他读书有一个特别明确的目的，谁都是为了国家，为了民族，就是你能觉得他特别的清楚他为了什么。但是我就是比提问的那个年轻的学生，要不九零后，可能是零零后，就我现在，我刚才都看电影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我们今天读书是为了什么？就是我们好像反而失去了一个目的。所以我今天看到那个梁启超先生的这本书，有两个词给我的印象，我觉得特别有共鸣，就是当然是精神生活，就是扉页上的那个，如果一个人没有精神生活的这个后果会是怎样？还有一个就是兴趣， 这些人心里头都有一片净土，这片净土不管是时代的风云的变换，和它是这块净土，它是始终为自己留着的。这个净土，用梁先生的话来说是兴趣，就是说，比如他做学问，或者是他对艺术，他有发自生命本能的一个热爱。那我们在90后当中拍的这些人，不管是杨振宁，不管是许元冲，不管是搞两弹一星的，首先是根植于内心的热爱，也就是我们的兴趣啊。你喜欢艺术，喜欢摄影，喜欢什么，你总归你喜欢一个东西，对吧？你一定要喜欢点什么，或者是我们也可以说是它是精神生活的一个部分吧。所以我当时就看了今天下午读了那个书吧，我就觉得这个书其实真是该让我们今天的90后或者00后好好读一下。一个老者，一个智者，在100多年前讲的青年人的问题，他担忧的青年人以后出现的状况，跟我们今天何其相似。由于我们今天生活在了一个刚才你说的更功利啊，任何事情都是算法啊，我们任何事情都是算出来的，我们按照一个像黑客帝国那样，我们后面插根管子，我们在一个程序的母体里生活，这还活得有什么劲呢？就是确实年轻人是有这个忧虑的。所以有时候在这个时候读历史的魅力，它就在于哇，你觉得这个问题不是我才有的，这个问题人家100多年前就看到了。历史的这些东西让我觉得我生活有根了，不像是在生活在一个传送带上，在这个现代社会的一切以算法构成的传送带上，在那个空间里飘来飘去。我觉得看了学到历史，或者是我是觉得啊，原来还是这样的，大家都有相似的困惑，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前人的如此的，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这种，比如说关于精神生活，关于趣味的这些东西，当然是可以超越时代的啊。虽然我们今天不能要求每一个人说我们都像梁启超先生那样去学曾文正公，然后我们找到他修身齐家的一套方式，我们每天还要写日记，每天要去，我们可能做不到这样，但是我们总能够树立起一种特别鲜明的一个认知，就是当物质的东西它是不能够给你带来幸福的，你满足了这个以后，这个东西给你的刺激跟喜悦就没有了。我们要搭建起现代社会的我们属于我们自己的精神生活，从形态上它可以有很多，不是说我们今天再来读曾文正公日记了，对吧？但我们可以有很多选择，但是要有这种想法，我们要搭建起自己这种精神生活的这样一个框架，或者我们要培养出叫 cultivate 就我们自己的这种兴趣。
我觉得刚才徐飞老师讲的特别好，我就没什么补充的。我们从我们专业角度补充一点小背景，就我们注意这个文章的时间点是在1921年，在1921年有一个可以直接参照，就是当时梁启超游欧回来的时候写了一本书叫《欧游新引路》。那么注意一点呢，他在1919年到1920年的时候，正好当时在德国，当时在德国受到了两个方面的影响特别大，一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也包括那个曾经跟列宁论战过的卡尔考茨基和修正主义这个的一个创始人伯恩斯坦，这些人，一个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还有一个就是当时欧洲的生命哲学和唯一之论哲学。比方说，其实在他这个文章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比方有一些人的影子，像伯格森，像当时把他译成沃肯，今天把他译成奥伊肯这样的一个人的一个影响。其实你拿这个文章呢，我们对比一下我们收入我们中学语文课本大家都知道的肯定都读过的文章，李大钊先生写的金青春，这些文章当中其实他们是有些内核很接近的，因为李大钊先生写这些文章其实背后受到一些伯格森的影响的，所以这是当时他们的这个一些小背景。那么当然他这个观点提出来以后，当时在中国实际上是遭到了一些人的抵制，比如尤其是最有名的就是胡适。 当时中国有一个著名的科学与人生观之争，或者有一个骂法叫做科学论战嘛，对吧？科学与人生观之争，因为梁启超背后他批判的是一个西方式的机械文明，一种在理智算计建立在理智算计基础之上的西方这样的一个机械文明。就是当时西方的很多思想家都认为这种理智算计的东西要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负责，所以梁启超背后他写这个东西是有这样一个背景。
今天也聊了很多历史的东西了，包括我们也点到当下的东西，我们现在就再回到当下聊聊年轻人的观察。我觉得两位其实都是有蛮深厚的对年轻人的观察的，而且是从不同的维度。我觉得是不是我们现在可以谈一谈，就是我们这个二十年代我们的青年，我们的困惑，你们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我认为今天的90后00后同样处在一个时代的巨变当中，区别只是在于我们今天不用再去担心民族危亡跟生灵涂炭了。但是尽管时代不同呢，昨天的90后和00后跟我们今天的90后00后身上都体现出一种信息技术革命的特点。像我们80后，当西北老师更早一些，小时候没有网络，那会儿正好懂事，那会儿正好与一个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阵痛期，是90年代。那当时冒出来的社会问题特别多，而我们当时对于西方的了解的一个渠道又非常非常单一，另外一个是加上对于现实的一个焦虑，那么当时就耳濡目染的会受到各种西方神话的一些影响，从小耳熟能详，从小听到大的什么中日小孩夏令营的较量，我印象特别深刻。我读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老师讲到这个课上，我们在常识课上讲到这个故事，大家都特别的义愤填膺，又特别恐惧，觉得日本小孩怎么那么厉害，就完了，以后要被他再侵略一次了。还有什么德国良心下水道啊，犹太人一年读上百本书之类的故事，这个大家都是在课堂上接触这些东西，当时兴致不已。那时候我们当时都是本能的会觉得西方人的素质就是高，一提到国内肯定是脏乱差，那么都很着急中国人的素质什么时候能赶得上西方。等到高中以后出现了一个新的东西，当时网吧那个时候开始流行起来，网络开始出现，接触到网络这个东西，但是当时的信息渠道跟今天仍然是没有办法比的。然后加上那个时候交通又不像现在那么便利，我有好多同学在读大学以前就没有离开过他们所在的那些县城，就大学前连 BP 机都没有，就呼机连 BP 机都没有用过，更不要说手机了。至于像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啊，这些东西都是大学毕业以后几年的事情。所以说这些东西了解的渠道单一，那么未免就会对一些东西产生想象。说到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就是1985年的时候呢，当时柏杨先生在台湾出版了《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那第二年其实大陆就出版了简体字版，这因为我还查过一下。那后来这个书一度被禁，那么到了2004年解禁的时候，再次在大陆就解禁了，当时一解禁一下子就风靡全国。到2008年的时候，作者柏杨去世，当时那个时候全国的知识界纷纷哀悼，有句话让我印象非常非常深刻，那句话大概是说柏杨去世了，但中国人依然丑陋。所以说呢，当时我们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一直觉得在我们80后身上仍然遗留了一些烙印，就是我们会本能的觉得说洋人夸洋人如何如何好，批判中国人如何如何丑陋，这是一种有思想敢说真话的一个体现。反过来，当你夸中国人如何如何好，在批评西洋人，那么你好像就是一个佞臣，就这样的一个，就是这种奸臣佞臣，或者说是一个盲目排外的，是有什么义和团啊之类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在我们身上仍然会有本能的这样的一个觉得。但是我现在发现，我惊讶的发现，就是包括我以前在北京大学上课的时候，当时我感觉到90后00后身上其实这样的烙印几乎不存在。我想他们懂事那会儿正好是中国已经开始走出阵痛期，变得更加稳定繁荣的时期。2011年的时候，当时中国 GDP 首次超过日本，今日位列世界第二，那么那个时候更重要的是正好赶上了媒介技术革命，就他们懂事那会儿就赶上了媒介技术革命，各种网络平台自媒体蓬勃涌现。所以说90后00后有足够的渠道去了解更加真实的西方社会，对于他们而言不是在仰视西方，不是像我们一样仰视西方，而是一个平视西方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比方说我们举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今天在 B 站上看到的很多关于西方历史和现状的一些非常专业的介绍， 甚至于说出西方出了什么新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研究成果，很快就能转化为 B 站的视频，以一种通俗的方式呈现给大家。那不仅有关于西方社会、欧美发达国家的这样的一个知识，还有第三世界的知识。比方说昨天我还跟朋友聊起来，就是说 B 站有一个很火的 UP 主叫小约翰可汗，是吧，当时就讲述了很多关于亚非拉国家的血泪史的这样的一个视频，受到大家很多人的关注。所以这种条件不要说像我们的父辈，就是我读大学那会儿都没有办法想象，我读大学才多少年过去都没有办法想象，我们当年会迷信西方是因为我们看不清楚它。那么今天不用再担心这点，其实就像梁启超一样，就是他当年在戊戌时期和流亡日本之初也曾经一度非常的迷信西方，迷信机械文明这些东西，但是真等他近距离的去观察西方以后，他反而转而意识到中国文化的独特价值。所以说我做一个总结呢，总之一个世纪以前的90后00后，他们开始告别父辈和兄长的习惯思维方式，开始学习怎么像西方人那样思考世界，而今天的90后00后真正走上了对于西方的一个祛魅的道路，是一个更有信心想象我们中国人以中国人的方式对世界做出独特贡献的这样一代。所以两者一正一反，但共同的之处在于当他们开始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也正好是各自时代媒介技术革命跟信息爆炸的时候。所以我在这里斗胆对新兴青年做一个定义，因为之前我也在想这个问题，什么是新兴青年，斗胆下一个定义，像我们这样的受到新时代新信息冲击而改变了原有的人生观价值观，改变了原有对西方的认识的人是新青年，而一上来就正好受到这个新时代新信息冲击而形成自己价值观的人是新兴青年。如果说在我们这个80后身上，那喜贵老师可能更早一些，
对，我是70后
对对对，体现的这个之前受到的这个烙印的东西和新的新媒体自媒体时代新的对西方了解，两种新旧两种东西交织的产物，就像上个世纪的80后70后一样，是新旧我们从小受的是八股文的训练，然后突然受到西方的这个思想政治的这样一个影响，是体现了两新旧两种东西交织和冲突的一个产物。如果说新青年是这样的话，那么新兴青年则代表的是一个全新的开端，当我开始懂事起来的时候，我就接触的是一个新的世界，而且正好是新的世界的一个开端。所以这是我的一个理解，就是我认为是我们今天的新兴青年跟一个世纪以前新兴青年相似的地方。
觉得我也特别想补充一下，就是我们今天谈梁启超，梁启超他所谓的这个立足我们的自身的文化，建立精神生活，不能从保守的角度去理解他，他其实是一种有根的一种，他反而是很世界性的东西，他反而是很自信的一个东西，我是这么觉得啊，我不知道徐贝老师的观察是怎么样的。
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小的这个情节，我记得那次是在重庆吧做首映，然后那天的那个放完了的气氛很热烈，好，就先有就是比较年长的，可能是我们这一辈的人，大概的是说了一下当年的所谓的90后，就是90多岁的那波人，他们的这种魅力或者是光芒，然后又不可避免的对比了一下我们今天的90后。然后后来这个时候呢，就有一个女同学就站起来说，我就是90后。他说我倒不一定是说要为我们90后证明，他说我只是想解释一下哈。他说我也很尊敬这个片子里的这些先生，他说但是我们90后不是说我们不愿意思考，或者是我们不上进，或者我们就给人一种很丧的感觉，他说实在是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现实的问题会让我们觉得压力也好，或者觉得丧也好，或者觉得迷茫也好。后来我当时就没有正面回答的问题，我是请当时是一位80后，就跟这个傅老师是这一代人，他是我们90后的音乐人，他那天是哭着把那个话说完的，他说我今天不是要来批判90后，刚才这位女同学的，他说因为我80后，我是独生子女啊，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独生子女这一辈长起来的时候，当时社会上有很多对我们的批评，说 记不记得那个时候说你们八零后呢独生子女是什么小太阳啊什么的，就是我都印象特别深嘛。他说他说但是他我也觉得那个时候是时代的这个影响。他说看了这个东西这种片子以后，他说我刚才就在想一个问题，如果说要说到丧的话哈，还有什么东西比在战争年代经历生离死别，经历国破家亡，就是这些东西这种特极致的残酷带给人更丧的感觉。他说那为什么他们做出的选择或者是他们今天的样子会完全跟我们不太一样呢？就是他说这点是值得思考的，我觉得他说的非常有道理，而且我并不一定说这个问题有一个统一的答案，他可能是留给同学们的一个思考题。因为刚才说了这个傅老师也说了这代人的信息的多元，他们的见解那比八零后要强，那比我们七零后就更强了。我记得原来我作为英语专业的学生，我们要当时我怎么练听力的，我是拿一个这个短波收音机每天早上跑到操场上去调到那个 BBC， 然后去那样的方式练听力的。然后我们要看一个外国的电影，我们是可能每个星期我们外文楼有那么一到两场，就是已经在可能在欧美国家已经放了好长时间的，所以我们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来了解外面的世界。或者是我觉得今天和我们比起来，这一代九零后或者是零零后，就我在路演的途中接触到的大学生，我觉得他们思考的问题的广度比我们当年强太多了。就是我一方面我是对他们特别有信心的，但同时一方面呢，我自己我待会要说的是我自己的经历或者我的感受，不代表所有的九零后。就是我还是觉得我回想自己二十多岁的时候，肯定是彷徨和烦恼都很多，这个没有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些是青年人的共性，都惶恐，都彷徨。但我觉得我们遭遇到的这种社会的挤压，确实不像今天九零后的。我觉得社会给了我们确实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这个我觉得是毋庸置疑的。但同时我想提醒一下年轻人，就是你不要觉得我今天说是因为我们当时的社会确实比较宽松，你不要把这个来作为说那 OK 我就这样吧，反正这不是我造成的。我觉得 no， 还是不能这样想。就为什么呢？我现在回忆起来，我自己所有的重要的成长不是大学四年给我的，我是在不同的工作里头接触到的，哪怕是跟一个村庄的农民接触，三峡移民什么谁谁谁接触，我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断的去学习，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时代的变化，我们有了这么多渠道能够直接看到外面的世界给我们的那么多喷涌而来的好东西。而很幸运的是，我在能够看到这么多好东西的同时，我已经有了一个鉴别力，我知道哪些是不能够被他们牵着鼻子走的，而哪些是真正的好东西。那我就觉得在人生的二十几岁的这个点上，你是可以有选择的，尽管这个社会可能跟我们当时七零后面对的社会空间是不一样的，但是不能够以此为理由就说那我们就等到社会宽松的时候来寻求自己的精神生活。但是我觉得你有没有在内心要建构起一个属于自己的精神生活和精神追求的这个愿望是特别重要的。我觉得这种不利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对比，就是说当时我们是反向的一个不利，是我们没有什么渠道，我们可能要花很多年才能偶然相遇一本好书，才能偶尔的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听一场讲座。我觉得这个不利它是几乎是相等的，对吧？所以我说现在当我每天可以利用一切的我做饭的时间，我那个我也听一段这个今天早上听戴锦华老师的讲座，或者是听美术史的，听什么哲学史的，我觉得现在有那么好的直接和这样的优秀的像傅老师在 B 站上面看直接看面对面的这种课，天哪，我觉得这个真是太棒了。所以我觉得你有没有这种追求跟想法，这个原点是很重要的。哪怕你现在受了整个现实生活的挤压，我们不能够 就是好像很畅快淋漓的这样去拥抱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精神生活，但是我觉得你心里有没有这样一个想法，对你自己有没有个要求，这个特别重要。不管他是2018几几年说的，还是1919几年说的，他就是这么一个朴素的道理。你有精神生活，你有匹配的知识，你就更幸福。你没有精神生活，你有更多的知识，你就没有用。Nothing.